好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将继续沿着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彼此相爱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彼此成全。当主说你们彼此相爱，切实相爱，那么我们看到真正切实相爱，一个非常难的，最有意义的，也是真正的一个落实相爱，那就是彼此成全。我们谈过了，在彼此成全当中，我们要相互理解。你不理解他，你怎么能成全他呢？你不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去成全一个神有不同的计划，他有不同恩赐，也不有不同的性情的一个人。同时我们也谈了天道和人道，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常常在人道里边，我们呢怎么能去成全对方呢？对方常常有在人道里边的一些习惯行为，我们如何帮助他能够从人道到天道呢？所以这都是相互成全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相爱当中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反省自身、相互砥砺、相互帮助时的基本问题。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叫做育与差。所谓的育就是生养、抚育，所谓的差就是差派、差遣。而这两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什么样的症结的问题呢？我们的家室、我们的园地、我们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普世的一些牧者，在差派我们的门徒，尤其是在养育和差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那么我们的差派到底应该怎么去啊？真正的差派，真正装备被差者，而且差派的核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由此可能会让我们反省，让我们带出我们服侍、我们牧养当中的一个对差距的一个敏感和看见。我们一起要进入神的话，我们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来到你神宝座面前，献上感恩，献上祈求，仰望交托接下来的时间，求你像以往一样继续的带领，圣灵运行在你自己创造的生命共同体里边，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些能力、属天的智慧要在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边运行，同时你自己的国度、荣耀、计划、美善、秩序，一切的美好的东西都要在属乎你的儿女、属乎你的子民的生命当中发动，让我们不仅能够得救，而且能够成长，不仅能成长而且能合一，不仅能合一能够切实相爱，同时还能成为你征战的美好的战士，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属灵征战的精兵，成为在各个行业忠心良善的管家。求你赐福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对差遣和养育有更深刻的、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我们的牧者如何在养育和差派当中达到平衡，如何看到差派是一个人生命成长、一个属灵的、真正的属乎天国的儿女、真正成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的之一。求你帮助，帮助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继续的温故知新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天道和人道，那么彩虹象征的天道能够把我们真正的带到更广阔的境界、更属灵的境界、更灿烂荣耀辉煌的境界，那么这个水面和水下的世界象征在地上，在世界里边，那么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样的人是很难神用的，用不长久，也就是他不太合用，就好像一个工具一样不顺手，我们用什么东西就不得劲儿。我们比如说我们驾车，我们骑车，我们用某个扳手，我们用某个工具，总感觉不得劲儿。我们现在人用鼠标，哎，我觉得这个鼠标不得劲儿，感觉就这样的。那么我们也是义的器具，作为神的儿女属于义的器具，神既是天父，同时又是真正的这个世界宇宙的主宰，所以为了他的国度的缘故，他旨意的缘故，要差派我们。所以差派我们的时候，我们得有一个心智，我们说我们 ready， 我们就在里边，请差派我。那么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素质，否则的话呢，神用着不得劲儿，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样的人神用的不得劲儿呢？那就是 纵情任性的人，所以神用着不得劲啊。那么神要用你，那么你自己一会儿情绪来了啊，闹个性子，一会儿情绪来的犯个棱，一会儿情绪来啊撒个娇，一会儿情绪来最后爆掉等等，一会儿情绪来吐个槽等等，这样的话，所以就是纵情的人很难用，任性的人很难用啊。小小的年纪自己自诩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自诩为初生牛犊不怕虎，自诩为我行我素，自诩为啊我是某某我怕谁啊等等这样。所以这样的人很难用，我行我素。所以我们说神要用这样的人不就走板了吗？啊，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情绪，你用你自己的任性去干扰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人是很难用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就知道，你自己想一想，你现在的老板是不是愿意用你，还是总哎戳瞪你两下，背后也好，当面也好，总是数落你两句啊，让你这个年纪慢慢的到了20岁、25岁、30岁、35岁，哎，总觉得挂不住。哎，你看我这么大人了，老板还怎么劈头盖脸的数落两句啊？有的时候还用了一些很浅白啊，一点不留面子的话。多少你得给我留点情面，大不了我也是一个学士，我一个士，在中国士大夫，不是真正的就是士大夫了。以前不是有说吗？啊，叫做礼不下庶人们，行不上大夫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说话这样呢？不是现在都讲究尊重人吗？美国不过来的所有人都平等吗？为什么你还这样？平等是在一般的社会角度来讲。那么就最近一年的话，这个方面你要小心一点啊。辩论的时候，总统辩论的时候都没有劈头盖脸的。所以但是你一定记住平等它是不能进入党派，不能进入公司的。有些公司的话那就劈头盖脸，因为在公司里边是讲不了民主的，在公司里边最核心的是老板的股东的权益大过一切啊，公司的效率大过一切，所以公司里边是不是以平等和公平为主的，它是以效率为主的。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毕业以后总感觉灰头土脸，这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哎，大老板也是这样，小老板是这样，左老板是这样，右老板是这样，今天这老板这样，然后换个老板还这样，你就要想想这是不是我自己的事儿了？哎，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格色啊？我这个人是不是也有点纵情任性？如果都是这样啊，有许多的人跟你亲密一点的、疏远一点的，各方面左的、右的啊、上的、下的啊，就像我们以前做大学生的上下铺一样，哎，上铺、下铺、左铺、右铺的人都觉得，哎，你这个人有点个，反正是有点个，有些不好意思说你什么，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像进入到一种更亲密的关系比较难啊，内在的总觉得是形单影只、形单影孤，那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就是这种纵情任性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如果别人都不带你玩，别人都很难让你玩得很爽快的话呢，天意的意思就是神也很难带你玩，不是不愿意带你玩，是玩不了，你到那以后就走板就不行的。所以神要做一些事的话呢，他既需要领袖，也需要一些陪伴的、跟从的。所以这样呢，啊，无论是约书亚也好，加勒也好，他要带领以色列民要进去，所以你不能够总啊出现这种事。所以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身边的上下左右的话，假设都这样，尤其是你的上层的小老板，就是跟你整天的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朝夕相处的一个小老板，如果假设经常感觉不顺手，或者是你感觉他好像对你有点什么看法啊，总是好像给你脸子看，那就是说你要想想了，有可能就是啊你不大顺手啊，别人用你用起来不大顺手，你也不愿意给别人用。有以前有一个主内的话，就是你很爱惜你自由，你很在交易当中，在一种劳动市场，就是你付出这个分，这个时候你很不情愿哦啊，你很要希望有一个交易的成本啊，我付出这个的话，你得给我什么的，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不情愿啊，你总在算计，算计来算计去，最后呢，结果就是天意难行，天意很难在这样的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彰显不出来呢，慢慢的神就拿走了，就不在你的彰显了，就好像加工一样，你这个人整天的给我调价啊，一会儿不调价质量就出问题了，偷工减料，那怎么样呢啊，此处不养业啊，自有养业，这是我们正常说的，那此处不顺意，自有顺意人，所以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所以我就到别处去了啊，换一个怎么样呢，换一个加工的厂家呀，换一个代工厂啊，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你自己想一想啊，这是智慧的开始，这是智慧的开端。第二个，谦卑倒空，神才能用。那神到底用什么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信从的人。你要想信从，你就得取代你的任性，取代你原有的陈谷子烂芝麻的一些什么习性，你就谦卑倒空。所以说吧，谦卑倒空说透了，就是一个有纯信的人，有纯从的人啊，就是信而不从不行。犹太人的阿们就是信而从的意思啊，我们叫信，信而不从。哎，你们信的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我不听啊，不从。这个就是华人现代人啊，理性过度发达，理性主义发达带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我听懂了，我能信了，但是我就不做，哎，就这样。所以谦卑倒空，实际上说的一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悔改，就是，哎呦，我实在不行，哎呀，太可恶了，你给我点吧，哎呀，我哀痛，你不给我，我哀痛。所以谦卑完了以后，到虚心的人完了以后，就哀痛的人啊，然后神就把果给你，神充满你，让你得满足。所以谦卑倒空的人怎么样呢？神才能用，因为你越觉得自己是大一兵，越觉得自己哎有点什么东西的话，神很难用。你就记住，在天国的大道啊，所以天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那种公的那种道，天道的公请来的话，你有一点小小嘚瑟，你有点小自捧，你有点小自负啊，你有点小这个小杠头，你有点小这个小私心的这方面，都被大道连风啊，连根拔起然后转。如果你不行的话，哇，就被那风甩出去了啊，甩出去了，最后只能是啊，在那儿做啊，边缘的被弃绝抛弃的，就好像树，你接上了你不结果子，你徒徒的消费这个东西怎么样啊？神要把那个枝子剪到赢在外边，然后被践踏了啊，这样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呢？啊，是不是相当遗憾，相当悲惨的啊？你都在那里边呢啊，也不行。所以我们要看到有一些情况啊，今天上午啊晨祷会当中啊，我们就说了这么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葡萄是酸的，有的葡萄不甜，有的葡萄已经长出葡萄来了，但是呢它长不大，它里边是不光是酸的问题，硬硬的涩涩的，是这样的，像石头，像小石头袋一样，这么一个葡萄。所以什么样的花不香，什么样的葡萄不甜呢？哎，就是这种葡萄。除了这个葡萄的话，还有一些葡萄不甜。什么样的葡萄？照片上的葡萄不会甜，画画上画的葡萄不会甜啊，仿真的葡萄不会甜。我们教会有一些人送给我的那些啊，叫做 fake fruit， 就是那种 artificial 的，就是假的那种水果，小商场卖的那些苹果啊，那些葡萄，哎，那个不会甜，为什么？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有些败草。败草的话呢其实呢它不应该在教会里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可能也在一段时间，但是呢它不会甜的，败草它不会成为麦子的。但是有一些这个稻子它已经进入了成熟期，但是呢它的分裂不足，所以它不能形成一个饱满的籽粒来，所以这个呢也不行啊，它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麦子。但是它已经是麦子，它本身是麦子，就是结出的葡萄，葡萄是结的葡萄，它小，它涩，它坚硬，它是不是葡萄？是葡萄，但是它不甜，它不能够真正的为人所用，收获呀各方面不能酿葡萄酒，不能做的啊，这样的葡萄呢，它就比较尴尬，它是不是葡萄呢？是，但是呢，它不能被用，所以这里边意味着什么呢？除了照片上的葡萄，那个人工做的 artificial 的葡萄，还有其他的画家画的葡萄等等。那么真实葡萄树上专门有这类的一些葡萄，它小，它坚硬，它涩等等等等，所以就不能为神所用，不能够享受那个生命的那个馨香，生命饱满，生命的成熟啊，叫做容神一人般的成熟，这样的一种葡萄就不能用。那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得救没得救，他得救了就跟那葡萄，他是真葡萄树上结的葡萄，但是呢它涩，它边缘，它小，它坚硬，它不能用，不能够啊真正酿葡萄酒，不能够成在酒榨里边成为酿葡萄的原料，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让人恼火的事，很尴尬的事，很遗憾的事吗？所以我们坚决的不要做这种葡萄，我们要结出真正的籽粒来，结出真正的啊成熟的葡萄来，成为成熟的果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就要问大家，你已经信主了， 你在神的国神的家里，神的儿女了，你为什么非得要做那个艰涩的菩萨呢？为什么不成为饱满菩萨，人见人爱呢？对不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用的神的器具，义的器皿呢？所以我们要，所以要不然的话，你是不是太可惜了吗？你要掉下来成为画里的葡萄，成为脚踩起来的葡萄，或者重回的野葡萄，有什么好的呢？野葡萄再好的话，你哪如接到神的真生命说葡萄呢？因为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了。所以我们面临的这个尴尬，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要，既然跟神的生命结合了，就要全然的去享受神的生命，去支取神的生命。既然在神的国里边，就成为神的国里边的一个好的见证，一个好的儿女，一个真正的容神一人的好的儿女，而且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成为一个好的精兵啊，这叫做收益最大化。我们现在总讲经济嘛，总讲投入产出嘛，这里边就是 input 啊，然后达到了最大的 output， 这是最划算的。啊，因为你在神的国里边啊，你又在地上享受神给你的各种的啊人生机会，同时你在永恒当中也有份，然后接下来呢，你能在神的生命里、神的国、神的秩序里边能够带出你的见证，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要不做则已，要做就好好做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的，不做则已，你要做就好好做。你既然花了时间、花了精力，你要好好做，带出啊真正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谈的这个天道和人道，我们要进入天道，为神所用，不要纵情任性，最后呢，哎，叫做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最后只能把你放在边缘的地方，人家大道行军，大道朝天，各走半边都走下去了，你自己呢还在那儿做一些啊小商小贩，在那儿搞一些啊搞一些不起眼的，连自己也不情愿不愿意做的一些营生，这样的生命叫做。不会也不智也啊，智者不为也啊，这实在是不聪明的人啊，不聪明人。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我们要读一段圣经，这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信息。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啊。那我现在呢，可以把这个关上了啊，大家已经熟悉了，我就关了。传道，然后第十五节下一节，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哎，这是很有意思的。这节经文是在四福音书当中许多差传方面的一个典型的经文。那这节经文在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赐给他们权柄赶鬼。哎，这节圣经非常饱满，非常全面，有的呢谈到了。耶稣教导他们，耶稣带领他们，耶稣给他们做示范实习。有些方面呢，耶稣差派十二个人是两两去，然后呢有差派七十个人两两去，而两两很关键，这里面有些原则，而且告诉他们你们要带什么，不要带什么，你要进什么家啊，你要向什么样的传福音啊，如果不接待你们怎么样，怎么跺脚，怎么去啊等等，赐平安啊，给平安给带给他们家，所以有一些特有意思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它特殊的有那种当时犹太人的场景，我们不做那些很细节的具体的讲解，我们要从大道，从共向的真知真理方面去讲解。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啊，带出了整个圣经非常奇妙的一个真理的窗口，非常奇特。这个窗口呢，原来我们揭开以后啊，原来是有巨大的光芒要照射下来，要使他的国、神的家的地上的教会要得到真光的普照，真光的普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差传。差传，我们以前谈牧养谈多了，但是差传和牧养不可分，而且差传本身就属于牧养，不可或缺的，而且实打实的，甚至是点石成金的一部分，画龙点睛的一部分。若没有差传，实际上牧养基本上就没有达到目标，知道吧？就好像苗而不秀，华而不实，就是这个花都长到了，这个它不结果子，你说这叫什么花呢？对不对？这叫什么果呢？所以差传实际上是我们牧养的一个珍珠项链，是皇冠当中的那个钻石，那个最宝贵的那个珍珠，是这样的。所以差传和牧养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只有差传到位了，牧养 才真正的实现。就好像做产品的啊，做卖不出去，最后你就自己消费，或者是放在自己家里边的那样行，那不行啊，加水加到98 99 98 99，反复到99不开，那怎么行？所以拆船就相当于那个啊点石成金的那一步。所以我要给大家首先告诉大家，拆船是这个部分。所以现在我请大家啊，无论是传道人、家使的领袖、小组的领袖，还有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立志要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以神为乐，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要想想在拆船方面你做了些什么，被拆船方面你又承担了些什么，这就很重要了啊。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带领你的小组，你对组员有拆船吗？你对你的驾驶有拆船吗？你对你各地的驾驶有拆船吗？你传道过程有拆船吗？啊，你在作为传道人、作为牧者，你是不是给你地方有拆船呢？有啊，我不是让大家传福音了吗？真有吗？哎呦，好像没有。你都干什么了？我救火了，我今天扑那个火，明天扑那个火，今天这个又要离开教会，那天明天那个又来了，后天那个又走了，后天这个又生病了，再后天那个又吐槽了啊！你整天的你不叫传道，你叫救火大队长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这不行的。所以你就没有拆船的话呢，你就没有使神给你的工作，神给你的这种牧养的工作最后达到点石成金，没有做这一步。最后才限于你经常救火啊，经常救火啊，救完火不行了，我们再查段经吧啊，我们再上课，我们再参加特会吧，最后变成查经专业护士、祷告专业护士、特会专业护士、奔波专业护士，这各方所有的东西排得满满的，最后整天的弄来弄去，最后还是没有拆船，也就是这个人一拆船出去以后都不行。所以以前陆游说了一句话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虚空情。所以我们啊，以前上次啊，我也谈过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的啊，要想做成一件事，就是还得啊，论功啊，还需请长缨。论功还俱全，我们要投笔从戎啊，我们要命为百夫长。不做艺术生，书生是什么意思呢？就在家里啊，整天的坐着上谈来谈去，一会儿查这个，一会儿背这个，一会儿祷告这个，一会儿弄这个，一会儿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做百夫长。什么百夫长呢？最小的官员，但是真是上战场，真是征战的，真刀真枪的，哇，就是真正的驰骋疆场，就不是这样。所以你想想约书亚也好，你想想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也好，如果出了埃及在旷野当中又有玛拿又火柱云柱，我说算了，我们连一只鞋子都没有穿破，40年在那衣服啊各方面都有，这不是神迹保守吗？那算了，我们就在旷野算了。 No， 神绝对不会让你只限于旷野，神一定会带你进入他的旨意，他的迦南。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刚强壮胆，还是要接受耶和华这个真元帅的带领，你要成为他的将军，你要成为他的士兵，你要上阵冲杀，你要奔走豪横，你要驰骋疆场。所以带出的是最终得地为业，迦南美地是靠什么呢？靠征战，靠真枪实弹，而不是靠只是坐而论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大家从小啊，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论功还需请长缨啊，宁为百夫长，胜作艺术生。大家查考一下啊，这首诗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一首诗。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背景是主耶稣基督要把它分成两两的，然后要拆船了。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叫做拆预结合，拆预结合叫既有同在也有拆派。所以你看啊，平常的时候耶稣跟他们同在，他们跟耶稣同在，叫既有同在。然后呢也有拆派啊，也有拆派，就是拆船。两者结合方能成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天国的人才，合神心意的真正的使徒性的人物，真正的啊是天国的大使，忠心良善的管家，才能够成就出来。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我引述这段经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正点啊？非常，他把这两点都写出来了，就平时与他们同在，然后呢，定期的还拆派，拆派他们回来。 所以这个差派变成了某种程度当中的一种既是征战，实打实的征战，又是一种实习。所以就好像我们毕业以后的实习啊，然后医学院毕业后的临床，然后博士生毕业以后的博士后啊等等。你说博士后到底是工作还是研究呢？我告诉你，它既是研究也是工作。博士后是实打实的工作，有的时候你要设计你的实验室，设计你的实验，你要订购你的实验器具，你要争取你的资金，你要跟你的老板一起争取你的资金等等，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在职场里边你要独立的一个前奏曲。而且有的博士后不同，有的博士后老板都已经是给你剩下钱了，然后你就做；有的博士后跟老板一起争取，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带领的很多的工作都是要靠你自己，有的甚至是白手起家，有的甚至是中路，你要自己要大往上搭建，是这样的。所以博士后出来的人和简单的博士毕业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博士后出来是有实战，有一定实战经验；博士出来呢是有一定研究经验的啊。博士后出来就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它是不同的。所以你说他是介乎你自己独立了和好像是以前在学校大地学习的一个过渡阶段，他既是过渡阶段，其实呢也是正常的独立阶段，也就是差派他有完全独立自主的一面，同时又有一些实习练兵的阶段啊，它相当于我们军队的实战演习，实战演习，或者是小局部的一些战争当中的，比如说像维和部队呀，比如说像救援部队呀，比如说到一种到中东地区的所谓就是在恐怖地区，把真正的中国的一些公民给带回来的那些东西，那真是要面对恐怖主义啊，有的时候该是真刀真枪的就得拼搏了啊，就好像战狼那个电影所说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差派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有的差派呢差派完以后就不回来了啊，像大使命的差派，你们要去是万民做门徒，那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了，升天了，你的差派就要差派，你要就留在地上，你要独立自主了，就成为你是分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了，你是一方的一个真正的能够统领一方的将军了，是这样的。所以差派它有这个特点。那么差派这个词非常有意思，这个词啊，差派和 apostle 这个词是一样的， apostle 就是使徒的意思，所以差派实际上和使徒是同源字啊，同源字。差派呢它有一个两个词构成，一个是介词 apple 就像那个苹果一样很好记啊， apple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out of, from, off 的意思，就是脱离的意思，从那儿出来的意思，脱离了。而且它强调就是 separation, 就是分开了。啊，还有一个词呢 ,stadio, 啊这个词啊 ,stadio, 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啊怎么样呢，就是有意的要把你派出去啊，有意的要脱离这个概念。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差派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呢，就是强调分开，强调分开，强调独立啊，就好像孩子长大了，我就有意的给他分开，让他独立，儿女长大了就有意的到外面独立生活，不要在父母面前作为啃老族啊，小孩长大了有意的独立出去，给你一个房子一个床你自己睡。你看西方在这个方面它有一个传统，孩子一大自己做一房间，我们的小孩是巨婴啊，多大了以后哎，撕皮裸肉跟着妈妈一起睡啊。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很大了，哎呀那已经多大了，十几岁了，还是跟妈妈一起睡，晚上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哎呀我要吃奶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差派有一个就是独立的东西，脱离了婴儿期啊，哺乳期，我们要有一个东西让它独立。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过程，就是孩子到一个阶段他要独立的，否则的话就不正常了，他就过分在某个阶段的功能不正常，他就叫依赖了啊，依赖。所以无论是工作、毕业、成家啊、生儿育女，他们都面临着差派，还有被公司的差派，到一个地方独所谓的独挑一摊儿啊，然后独立门户啊，独掌一面啊，这样的一些东西，这都是在各地去做分公司等等。那我们差派当中也有去各地传福音，各地建立职场，建立分会，在各个事工当中独自带领各个事工，这都叫差派。所以差派当中都有这个独立性啊，都有这个独立性。 那么同在就不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牧养当中的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团契，要同在，要耳提面命，你要在我面前，我要看着你，我爱护你，我保守你，我随时教导你，我随时的看顾你，随时的保持你，这叫同在。所以同在和差派呢是一体两面，有同在没有差派，这个孩子是个废柴啊，现在我们叫做废柴，废柴一个词啊，有差派没有同在的话呢，那他就成为一叶扁舟啊，他就成为被好像是扫地出门的，被逼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还没有成长到一个程度。所以同在和差派呢，它是常常有的啊。以前像安提阿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当时初期教会的差派中心，那传教士他在那个地方要培训，培训到一个程度，差传中心然后差派了，差派到一定年回来以后再去修养，再去重新的提升啊，无论是休息啊、进修啊东西。那美国的有些差会也是这样，差派几年了以后，哎，可以度一个所谓的安息年啊，你可以回去啊，再去选修一些课，然后再去差派再一所这样的情况。很像航空母舰的飞机出去了啊，然后征战完以后回来歇一歇，加油修理一下，再出去再维修，再出去再维修，这样这两个很有意思啊，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哎，都表露无遗了。那么我们现在的症结问题是什么呢？你看到背后的这个原野，这个原野似乎长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说是草啊，是稻子，是稗子，是什么看不太清楚啊，好像长得很茂盛，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有一条路但是没有人啊，这就是庄稼似乎是熟了啊，地缘也很大，空间很大，这个土地的很大，得地为业的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没有人，所以工人少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症结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叫做育而不拆啊，然后拆而不果。育而不拆，我们现在可以说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不会拆派，教啊这个家使不会拆派，原地不会拆派，不会拆派啊，就是育而不拆，整天的哎呀保持吧，我给你看，整天的就是救火队长啊，然后就是一个老妈妈老奶奶啊，知心大哥知心大姐在那儿整天的救火，就是这样。我自己的牧养是，凡是救火的教会都不成器啊，凡是救火教会都不是强壮的教会，凡是救火教会都是拖拖拉拉拖泥带水的教会，绝对不能够成熟的。这就是我这个20年在主这个牧养啊，这20年其实压缩在一起是最少也得30年，因为我走的地方很多，看了很多，也跟很多属灵人谈了很多，凡是这个东西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你想扶都扶不起来的，因为什么呢？他不懂得什么是拆派啊，所以育而不拆啊是没有未来，就是这个讲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拆而不果。哎，有没有拆？有啊，我们定期的宣教，我们每年有宣教基金，然后我们大学生借着东西，哎呀，我们到敦煌啊，我们到以前到穆斯林地区啊，我们到中国的河南啊，我们跟小敏啊，我们跟这个的，我们在一起，哎呀，来了以后，后来美其名叫拆派。哦，我说你们是差派啊，还是进修啊，还是旅游啊，还是观光啊，还是玩啊？你们到底是差派去了还是？咦，在那笑的，他们到底是差派去了，还是去旅游，还是去听课去了，还接受这个牧养去了？所以我们教会也有这个，本来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国度年轻人创业的这么一个差派教会，结果他们拆来一批孩子们到这儿来旅游来了。啊，在这又玩又吃又住，这就变成旅游了。有一次我到美国去，有一个差派，我说你们差派了到中国怎么样？哎，他说别说了。我说怎么别说了？我们那哪是差派，那简直受教育去了啊！我们去了以后很惭愧的看到你们中国人5点都起了，一个拿读经在那祷告，一个这么单纯，这么善良，这么虔诚。哎呀，那些老奶奶们，那些老姊妹们的在那儿，哎呀，那个喜乐，那个哎呀，没有钱，我给你一个白菜吧，哎呀，我送你点这个吧，送你点果子吧，土特产吧，等等。哎呀，我们这些美国人去了以后，简直哪里是差派牧养别人，那简直就是接受牧养，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西方的很资深的人，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很亲口跟我说，他说你们不要学我们美国，我们美国全是个人主义的 自由主义，我们教会里面没有真正的教会的本质。他说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到中国去看到你们的祷告五点钟，看到中国的教会能够带出一种新的希望，新的可能性。他没有说新的确定性，就是新的希望，就是至少让我们知道跟美国不同，我们可以有借鉴的，有个参照的，有个对标的一个东西。现在的话都你们都学我们美国，我说我们美国都不知道以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就我们不知道学谁了，你还到这儿来学我们，所以这是美国很资深的人，很资深的人在谈的。其中包括我以前已经说过的那个叫 Os Guinness 那个人，写《一生的护照》那本书的人，所以这都是美国有识之士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拆而不国。那么差派难道就是所谓的短宣吗？就是大家存几年年假，存几个假期，然后存个路费，然后到中国去，然后到贵州啊、昆明啊、敦煌啊，然后河南啊、河北啊，这就转一圈，这叫差派吗？那跟旅游，那跟观光没什么两样，不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啊，所以差而不国，我们有一些差派确实是差派。差派你去穆斯林地，差派你去，比如说，我知道的有些人差派到西安，有的人差派到更远啊，差派到的兰州，有的人差派到新疆等等，那是差派。但是差派不果的意思就是这个果子不多不坚强。有的人差派在那儿，我曾经见过一个传教士在兰州附近差派了20多年了，是河南那边差派的。他这个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啊，我不知道，因为他也不告诉我，我也不问。他说啊，我们用的名都不是真名啊，这一点其我相信那个这个于博士你理解。我说我完全理解啊，我知道。那我说你去了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夫妻俩在那儿待了近20年了啊，这是我们在国外开差会的时候跟我说的啊。然后我说你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影响了十几个家庭。我说这十几个家庭怎么样呢？啊。不好说啊，这十几个家庭是不能够公开啊，也不能够，意思就是也是得地下谨慎的啊，这么个情况。所以生育率啊，20年十几个家伙按正常的啊，我们是生理的生育率也应该生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啊，很难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啊，这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问题。我加了一幅图，你看这幅图是什么呢？是一个柳絮纷飞是什么呢？为什么在拆而不果这上面呢？就是拆派怎么厉害不厉害？厉害，哇，像柳絮一样，拆派好像很烦，非常多，哎呀，非常的这个频率很高啊，而且数量很多等等。但是柳絮你知道，就那一段的时间，可能前后这么几天的时间，弄完就没了。如果柳絮都做了根了，你想想这个世界就成为整个都是柳树林了啊，它不是这样，所以就存活率很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有些差派就像柳絮一样，看似好像很宏大很多样，但实际上呢很难落地生根。那么请大家关注这后面这个背景，这是一片松树林，你看这是地上的松果啊，地上像松果。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差派为什么说是天窗打开，透露了一米阳光。当我们仔细关注，发现哇，这个不是一米阳光了，哇，原来是阳光普照了，原来撕开个大口子，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幕后，哇，有太大的一个容量，太大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了。就是差派这件事可不是小事。所以西方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做 Christopher 这个人 Wright 啊 ，Christopher Wright 这个人，他写了一个《宣教的上帝》，现在我们很多的宣教士都在读他这本书，也有正经的课程啊。我们韩国的很多的啊牧转啊宣教士，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学这个课程，那个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啊，叫《宣教的上帝》啊。The God of Mission of God 啊，就是这个宣教的上帝。他谈到了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宣教。那么我呢现在告诉大家，我给大家谈的可能更有意思，我给大家谈的更共向更底层。我给你捋一捋啊，这个上帝他的作为的宣教的逻辑，宣教的这个真相，他的原则原来是一脉相承的。首先生养众多，治理地面，所以生养治理啊，然后圣民得地。 生养治理，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给普世的人类的一个规划。所以生养然后遍地就是什么呢？就是拆派啊，你生养完又存活了，你还要再生养，而且遍满地面，这是不是一个拆派？只不过就是罪还没有侵入人间，这个拆派更多的是治理的拆派，是作为管家的责任。所以你看，拆派一开始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心意。然后圣民得地，圣民本来在埃及地已经存活了，而且他也有肉吃，只不过有一度啊比较受到虐待等等。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即使圣民在那个地方像约瑟那个时代，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选民从亚伯拉罕一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这个支脉希伯来人就要成为圣民，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神要带他们得地为业，要到一个迦南美地，是神给他们的。所以圣民得地也是被神所差派，然后南征北战，最终得地为业。得地为业以后，哎，你会发现相对一段历史就没有再去差派，好像是犹太人就在那边有点心满意足的感觉，有点小富即安的感觉。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我告诉你，也是神的心意，也不完全是神的心意，因为它是神的一段时期的心意。那就是什么呢？山上之城这一批圣民要得地为业，要做出一个神制的一个样板来，然后呢要垂范于世界，要向人类宣告一些东西，是这个东西的。所以圣民得地为业成为神国的一个预表，一个缩影。这就是，只不过犹太民呢反复的会出现一些啊背离啊走样啊走板的一些东西，所以神就不停的介入干预保守。所以这是这段时间就是以色列选民，然后在当时的犹大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来讲，这些人也是神的选民，也是神的使者，也是神的被差派的人，然后在这个地方上完成神的托付。什么叫差派呢？差派你到一个地方独立的形式，最终的完成差派者的旨意，这就是差派。他差派不一定是非得从数量，他有可能从某一个时间段，他让你做出质量来，这也是差派。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圣子被差，圣灵临立啊，临立就是莅临的意思，临立。哎，你会发现哇，我不仅是这样，原来每一个人都是被差派的人，生养众多，这里这地就是差派的。原来人犯罪以后，神所拣选的选民也是被差派。那么最有意思，大家要统一起来把这个所有的共相底层打通以后，发现哦，原来圣子就是被差派的。所以子常常说我是什么呢？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你们怎么样见到我，见到差我来者的，你们相信我，你们接待我，不是接待我，是接待差我来者的，你们顺从我，不是这种顺从我，差我来，我要照我差我来的意思啊，我所审判的，差我来怎么审判我就怎么审判啊，差我来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你看主，原来圣子就是一个最大的被差派的人。所以圣子是什么呢？圣子原来是最大的使徒，记住啊，圣子是最大的君王，圣子是最大的先知，圣子是最大的奉差派的使徒。使徒不是彼得，最大使徒不是彼得，大使徒也不是保罗，大使徒原来是圣子耶稣基督，明白了吧？但是圣子又说了啊，然后他要回到父那里去，怎么样呢？哎，又享受同在了。所以差派同在，同在差派，你看了吗？我从天上来到这个人间地面上，然后我还要回去，要父那里去，你看了吗？形成 V 字形人生或 U 字形人生，从上面来暂时在地上，然后再回去，这就叫做同在与差派，差派父同在，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模式，一个模型。那么我们相信呢，圣灵作为另一个保惠师啊，第二个保惠师，另一个保惠师也是被差派的啊，他是被父差派，被子差派，父子差派啊，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宗派，包括这个东正教、希腊正教当中呢，他就认为圣灵是什么呢？是父差派，有的呢就认为是父子都可以差派圣灵，有的呢是只是被父所差派，这个我们不做这方面讨论啊，这个是教义之中不是太本质的东西。 但是圣经里边这两个方面都谈过啊，都谈过，就是啊，这个父的旨意差派圣灵，实际上子也差派圣灵，父也差派圣灵啊，这个没什么特别的，我们需要在这争论的东西啊。你会发现，原来第二位格、第三位格都是受差者。然后我们再看啊，再看先知被差，门徒被差，先知被差在旧约里边的先知。都是神差派地上要宣告他旨意的人，所以先知就是被差的啊。我们是不是先知呢？新约当中我们都是先知，所以我们都要奉差。门徒被差，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呢？神要差派他们啊，生前要差派是实习性差派，然后他升天以后差派是实职性差派，一个是实习型差派，一个实职性差派。那意思就是你们要彻底独立，你们在人间真正的要真正做光做盐了。然后接下来呢，使徒被差，教会被差。使徒被差呢，就是主升天以后对他的使徒彻底的被差，也就是他们不能够再见到肉身的基督了，他们被差。然后大使命的时候说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这就是伟大的大使命啊，伟大的大使命，这就是教会被差。我们现在都属于教会，我们都属于教会被差的大使命里边。所以你看到哦，原来这个被差一以贯之啊，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片松林，我们进而不仅仅进入了超越了人间，超越了灵性当中的人生，我们来看到整个自然界原来也是一个差派被差派的概念。所以树木长果子，无论是这个柳絮还是地上的松果，其实都是生命被差派，拆派完以后他就落地了，落地分开了，分开独立了，独立完以后成长了。所以任何的生物的群落、种群的繁衍都是被拆派。所以原来拆派不仅仅在人类、在属灵、在门徒、在教会里边是这样的，包括三位一体，原来世界当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凡是有神的作为、有神工作的印记符号的啊，都有这个差派的逻辑啊，差派的印记，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既然神自己完成的工作都是三位一体当中相互差派，那么啊，自然界神创造的差派，然后神所设定的他自己的家、自己的子民、自己的儿女要差派，这是不是啊？我们说我们看到差派就看到了神工作的方法啊，神的有人叫做上帝的指纹啊，我没看到这个，就看到上帝是上帝做事的一个符号了，一个印记了，就好像我们有很多书法家写完以后啪把自己的印章一盖，就像了，哎，这个撇儿，这个那儿，这个做法就是我的痕迹。所以我们看到差派这些东西，从一到多，然后从母到子，母子分立，然后子相对独立，然后形成繁衍，就是一种广义的差派。如果没有这个差派啊，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类啊，万物不可能这么生生不息。没有差派，教会不会走到今天。没有差派，圣父、圣子、圣灵的话，永远享受永恒的团契，就不会带出各种创造救赎。没有差派，圣灵就不会运行在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水面上。没有差派，这个世界不会带出啊这个所谓的空间、水域和地域的这个秩序啊。没有差派，整个生物界不会滋生繁多，遍满水面、空间和地面。所以差派这个底层的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可以说是上帝工作的方法。我们圣德不是有个口号吗？像耶稣学做人，上帝学管理吗？上帝学管理，你就要看到上帝做事的这个风格。差派是上帝做事的一个基本风格，以至于人学会了，我们到各地什么人社呀、分行啊、建立分公司啊、连锁化等等，也是差派。所以你看，人自觉不自觉的也在做一些有智慧的原则的一些东西，而这些智慧原则不能不说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啊承传，就是我们里边有神的一些风格，也是做是智慧的一个啊这么一个底层的这么一个一致性啊。大家明白了啊？如果你是一个只欲不拆的家使，你是一个只欲不拆的牧者，你是一个只欲不拆的园地，你是一个只欲不拆的家长， 那么你就不能够向上帝学管理了，没学好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边有一句非常伟大的话啊，大家可能都我读过这段圣经，大家也可以背一下这段圣经，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谁呢？在耶稣基督身上。主是谁呢？就是 The Lord， 就是犹太人向仰的这位独一的上帝。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迫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差派啊，这里边就是使徒啊。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最大的使徒呢？因为他从上面来接受父神的差派，然后在地上要宣告一个喜年，宣告神的悦纳，宣告神的救赎，带出神的国度，带出神子民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啊，一种被掳者，然后要得自由啊，叫掳掠，掳掠者就是把魔鬼掳掠的人重新的掳掠回来，然后让他们得释放。所以这是关乎人的一个被差派的使命，这是关乎神伟大的国度的一个被差派的使命，所以这是关于神预备的福音上好计划的一个被差派的使命。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使徒。当我们效法主的时候，不要效不仅效法主的一些命令啊，主给我们做出一些什么彼此洗脚的一些东西啊，你一定要效法主的被差派的这个责任，这个身份，以及他所担负的这个被差派的内容，他的使命。所以这样你才效法主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效法的更大更到位，而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些具体琐碎的东西。你一定要在这个更深刻的东西效法中，能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场啊，我们看到合场现在有差派了，有工人了，你看收割了。所以为差而遇很关键啊，为差而遇，为差而遇就是我们加热水的时候是为了烧熟了，能够成为热水开水，能够杀灭很多菌和病毒，然后我们喝着放心。所以我们加水的时候是加热的时候是什么呢？为了加热而拆派、为了开水而加热，知道吧？所以我们养育的时候呢，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它能独立自主了。所以我们是说为了拆派而养育，你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啊，主为了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啊，他是有备而战的。然后他的备呢，一般都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都告诉我们，要教给他们怎么医病，要教导他们怎么赶鬼，同时要传递福音，告诉他们福音的本质，让他们去传道啊。所以这三个方面都有啊，一个是教他们医病，教他们赶鬼，给他们装备天国的好消息 gospel 啊，叫道福音，这样叫有备而战。然后接下来呢叫做什么？有地放矢，有地放矢，有地放矢。实际上什么地呢？就是得人得地得国啊，这三个方面。得人，一个国度没有子民是不行的，属乎神的儿女，属乎神既定的选民，都是差派要得回的人心。所以耶稣说你们得人如得鱼的意思就是要得人啊。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去的时候，无论是医病还是赶鬼，最终都是为了得人，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为了赶鬼以外，只不过是把肉身的生命解决一部分，就是我们第一条命，然后呢把灵里边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赶出去，就第二条命，就是魔鬼盘踞在第二条命里边赶鬼，赶出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再带出红道，要让人拥有第三条命。所以得人就是首先医治他第一条命肉体的创伤，然后内心当中错误的把被辖制的一些观念，然后赐给他们新生。所以这就得人，得到神的选命。然后得地，得地的很重要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在福音书当中呢，他谈的是间接的，不是很明确很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来的三年半，最主要的是把福音，把神的计划，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伟大的福音计划带出来，就是从一种阴云密布的情况下撕开一个窗口，让阳光照下来，天国的光照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最主要的是击败魔鬼啊，然后去释放一些被无鬼捆绑的人，然后怎么样呢？要得一些人，
要做出一个样子，明白吧？所以得地的时候呢，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说 OK， 我去一个地方，我宣告啊，这个产业这个地方啊，重新划分，你们就重新土改啊，你们没地的有地了，你们地主的什么呀，要打土豪分田，没有到那个程度。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他的福音宣传的窗口就是三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首先要宣告啊，第二个要做出样板，得人的样板。然后第三呢，他要完成战胜魔鬼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工作，然后打开这个天门，然后接下来差派门徒在大使命的时候就带出了得地得国的东西了。所以大使命的时候算是万民作为门徒，万民作为门徒的意思就是外邦所有的民族要作为民族，我们管它叫做得国，得地得国，移风移俗，他不仅仅是得地得国，他要移风移俗，不仅仅移风移俗，他还要得地得国。所以在大使命当中有深刻的得地和得国的啊信息，所以就不仅仅是得人了，不仅仅，你想想，万族万邦的人都做了你的徒弟，那么他拥有的产业各方面不就全然的都归你了吗？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个片子吗？啊，那片子拍的啊，逻辑上是混乱是肤浅的，但是人设演的有的地方还有点啊，演的可以，是一个年轻的小鲜肉叫李易峰演的，叫什么呢？啊，叫什么？平凡人的伟大还是什么？啊，那个电影吗？那个电视剧？你看那个电视剧里边，不是有当时解放前在占上海之前，不是有批警察吗？啊，叫做啊国民党时期的伪警察，伪警察你要记住啊。当共产党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接纳的时候，那么你没有，假设你没有这种刻骨铭心的反对啊仇恨，同时你手里没有这种命案，没有血案，所以呢怎么样呢，你翻个牌子，以前是给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现在呢给新政府这种干就可以了，所以就地整编，就地改编，然后就地录用，就这样的就可以了，就像翻牌一样，以前这个牌哈，我翻一下这个牌就可以了。其实得人得地得国并没有像我们想象这么难啊，战前起义啊，然后得胜以后翻牌就可以了，就是你的心，你假设已经被神所得着了，你愿意顺服神，你知道神是真神了，你这个心一转，从世界转向归神就可以了，你的所有的才干呢，你的财产呢，你的才华呀，你的各方面的东西，就是以前是给国民党用，现在给共产党，以前是给这个世界的王用，现在给真正的永恒的万王之王用，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了吗，得人是很关键的，得人是第一步，然后得地得国是目标啊，光得人也不行，最后得地得国都要啊，神最终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都要的啊，最后耶稣真正的拯救，最后要把一个国灭掉了所有地上的权柄，你要记住啊你们回去查考一下，大家查考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唯一的一节经文，很精彩的一节经文，它就是耶稣灭掉了人间的所有的权柄，然后把国，一个完整的一个救赎的国交给上帝，交给父神，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经文，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呢，我最苦恼的是我们有些弟兄，我们有些姐妹，弟兄呢陷于自恋当中，自我当中啊，这很难自拔，还是做梦啊，做一种春秋大梦，以为自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昨天我们查考以弗所书啊三章怎么样19节谈到的，是按着神的心意，最终完成一个伟大的一个被成全的宏图，不是成就你个人，也不是成就你自己的某些理想，不是的。啊，我们有些姐妹也是这样，哎呀，整天的神神兮兮的，哎呀，我又做梦了，我又做一毛，哎呀，我又做，我又怎么样了，我又怎么样了，哎呀，神对我怎么样？不要太自我感觉良好，说我对你怎么样又怎么样了，对你做一毛又怎么样了？你最终还是要按照神的逻辑，按照神的蓝图，你要给你自己，给你的弟兄，给你的家人，要送上真正的属灵征战战场，南征北战，要得地得国啊。你不要总在自己家里边搞那些就是属灵的小资的情调，以为神哎呀很爱你啊，你一祷告一生病又给你一些感动，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啊，不要太自恋，不要太自我感觉良好啊，没那么回事啊。如果说神，你就记住啊，有一个牧者其实跟我莫道的一样啊，整天做一项一梦， 你要小心了。整天做一个，看你的生命改变了。整天做一个情况下，一会儿，哎呀，我碰到了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带出很多隐私性的异梦。做神绝对不会对他的儿女做一些很多的传一些很多的隐私性的异梦的。你有记住，神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神啊，不是这样。神一般在新约啊，带出圣灵带，他既然是圣灵。他就不可能整天的给你那些做一些异梦，让你整天的想，哦，这个人我也梦到他怎么样啊，有一些什么不法，有一些他有一些什么鬼点子，不是的。神不是这样。那如果神是这样的话，那不等于搬弄是非，不是这样的啊。你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神给我们的异象异梦都是关乎一个成全，不仅是成全你，而是最终要成全神的一个伟大的心意。明白吗？他跟你那些都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就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概括起来就叫做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拨乱啊！为什么叫拨乱呢？为什么要拆派呢？一个拆派最核心的，我们说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拆派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呢？是因为这个世界被罪玷污，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大的一种陷落。所以神要来到这个世间，恢复秩序，是空虚混沌的东西，然后重新建立秩序，这是拨乱。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再一次出现人的这个世界当中现在这个问题啊，以前可能是天世界的，现在是人界的。那么在这个里边，所以神再一次差派他的圣子，差派他的圣灵，要怎么样呢？要拨乱，要知道，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神的国度，不是神的子民，不是神的秩序，不是神的生命，所以要大家认识这个乱啊，这个罪玷污的这个世界，然后要拨乱。反正呢，不仅仅拨乱，要指出这个乱，而且要归正，要神用他的大能，救赎的大能，还给我们带到一个真正的啊一个美好的国度理想里面。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说啊，要革命。要改革啊，这个要下台，那个要上来。你一定要记住啊，所有的基因突变 99.9% 都是错误的，都是有害的，都是有害的。不要想象的什么进化论啊，怎么样？进化论，进化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害的。你像病毒，现在层层层又变异，有南非变异群、欧洲变异群、英国变异群，又美国现在又出现新的变异群啊，欧洲啊，现在非洲又出现变异群。它变异完以后，就让人更头痛了。啊，很头痛的，变异出来的，无论是从人的角度，还是病毒的角度，还是各方面，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能存活。所以呢，我们说拨乱啊，中国有句话叫不破不立啊，这句话的话一定要小心的说，不是有条件的。你要说不破不立，大部分、绝大部分 99% 的同学破了立不起来，就打破了立不起来。所以你看到啊，在学生为什么学运当中有一些东西注定是短寿呢？学生是用一个理想来代替现实啊，我们要改革，我们要反腐，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我们要这个自由，我们要民主。最后他弄完以后上来的一个情况呢，因为人背后都是罪人，背后都有属灵的征战，都有魔鬼的谎言。最后他出来以后的话，还不如以前呢啊。然后他上台以后。没完全没有他自己想象的这么高洁，最后他该腐败的腐败，该打压异己的打压异己，甚至动用暗杀的下三滥的手段去拆毁对方，都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包括我们的弟兄，我们在倡议有一些事工的时候，你不要太理想啊。所以我现在特别推荐我们大家都要上一门课，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维，就是在。啊，一些情况下你要学会你的基本的思维的原则和方法，否则的话你很轻易的迷信，轻易的上当，叫轻易的被别人忽悠啊，忽悠，被最主要的被自己忽悠，你都不知道就被自己的理想主义忽悠了，以为我们现在解决不了，只要我们做了就可以解决，不是的啊，你想的容易，做起来难，想入非非啊，想入非非。我告诉大家有几个很重要的，如果有一些事持续的解决不了，然后你振臂一呼，你说哎呀我们要改革，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你要能解决的话，持续的都能解决， 啊，你说我们出钱，我们往里砸钱，真正砸钱能解决了的不是大问题啊，凡是能砸钱解决的不是大问题。所以一个问题持续的解决，穷人面临、富人面临的问题、教会面临问题、他这个宗派、你那个宗派都面临问题，都不是轻易拍脑袋可以解决问题，都不是不破不立，你把现有的东西砸碎了，你以为马上就可以恢复一个新的，没有的，没有这么简单的，这从哲学上和现实上都说不通的，明白吗？因为一套东西建起来，它的伤很小，它是有序的，你要想替代它的话，你只能比它的伤数更小，更加有序，这就需要你有强大的能量、强大的信息、强大的领导力、强大的杜绝伤增的一种机制才能维护，所以不这么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什么纳米啊啊，什么这个光刻机啊啊，什么现有的这个啊这个啊半导体的这个精度啊这些东西的，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它到那个程度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啊，因为它维系着这个秩序可不这么简单。希望大家不要犯啊，所谓的头脑一热的小资的情绪病啊，情绪病。但是我可不是反对大家创新，我是最鼓励大家创新的，就是临时而惧啊，就做这个事有没有必要？有必要啊，有必要的话我决定要做了，但是我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个脚，一点一点一点往前走，积累啊，要化进时间投入精力，这样你才能做好。明白吧？这叫有章有法，叫成熟的做法。那接下来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啊，约翰福音这么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诶，我们的食物不是面包吗？不是干饭吗？不是馒头吗？不是馍吗？不是饺子吗？诶，不是各种的大餐吗？怎么可能是这样啊？那大餐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第一条命，肉身的生命，我们缺少不了蛋白质，我们一定要有一点能量的补给。那你说我辟谷啊，我节食，那节食归节食，那你到时候还得吃。那么我们的第二条命，灵魂的生命呢？诶，我们灵魂生命不是有现在有各种样的读书会吗？我们是需要的信息知识，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否则的话我们第二条命就变得是豆芽菜，很孱弱。那第三条命呢？我们还有第三条命，灵命，灵命还有食物，灵命的食物呢是怎么样的？灵命的食物，你看这里没有说祷告，祷告，这灵命没有说读经，没有说读经，都没有说呀，大家在一起封闭起来团契，没有。这里边说的一个食物，当然它不是所有的代表，就不是说祷告的都不是灵，它都是灵食物，团契都是。但是他这里边给我们带出了一个属灵的第三条命的压倒一切的一个食物，也就是主食。什么是主食呢？就是我们现在孩子增长能量的时候依然是米饭啊，依然是最主要的碳水化合物，你不能够吃点零食或吃点蔬菜代替，你必须还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否则的话它营养不够，热量不够的。所以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我们的第三条命的主食是什么呢？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也就是我们要有奉差，同时我们还要完成差派，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当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灵命怎么样呢？就吃饱喝足了，叫酒足饭饱了。那么酒足饭饱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哎，健康了，长大了，有力量了，成熟了。就像小孩啊，吃足够的热量、足够的蛋白质的时候，他就健康成长。第一条命，当我们真正有神差派我们的旨意啊，然后我们努力的做神的工，我们第三条命就成熟就强健了，明白吧？所以这个道理来看，就说明如果养而不拆，你养到一个程度是养不成的啊，那个生命是豆芽菜的。如果啊，这就是差派在牧养当中的一个压倒一切甚至不可取代的一个作用，不可取代作用。啊，这样呢我们就快结束了，但结束还没有落地啊，对不对？你谈了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落地呢？所以始于足下，我们现在已经开了有很好的势头了。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区啊，干净整洁清洁，这象征着我们理想的一个家园啊，家园。那我们怎么做呢？很简单，叫做兴建社区啊，得人如意。然后第二个，各尽其职啊，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兴建社区我们已经谈过了一讲啊，这是在我们兴业学院谈过一讲，叫做什么呢？叫做精益创业。 所以我们现在有互联网，有 Zoom， 有微信，有 WhatsApp， 有各种各样的IT 方面的平台，我们可以足不出户，我们圣土相通。我们那个时候我到各地的跑啊，那是你看又要订机票花钱，要去机场，然后要坐飞机去中国，要坐6个小时。我以前算都是这样，我要去一个地方去，总得打出一天的行程。那你说去中国不就6个小时吗？6个小时，你到机场你得提前差不多1个半小时吧，然后你打车到机场半个小时吧，我这还很近呢啊。然后你去到那儿，人接你的话，你不得在那儿啊检票出站，然后提行李，然后接下来到市区，不得1-2个小时吗？所以算在一起呢，啊，差不多10个小时，10个小时就一天了，要花费多少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啊？那个时候我一年5/2的时间都在外面跑。所以兴建社区现在比我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啊！现在就是大家微信说好几点上线，啪就上线了，成本是零了啊，然后整个中间的交通的那种时间成本也是零了，所以兴建社区现在就变得很容易了啊！兴建社区现在我们有儿童主日学，现在快快的成长，已经达到了100多人的微信社区了，很快的，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一周又蹭蹭增了10几、几十个人。你看到吗？我们兴建兴趣小组，兴建社区，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共同的灵里边的一种兴趣，就意味着这扇门可能开启的。所以兴建社区以后得人如玉啊！你透过从神那儿带来的心理学，神带来的商业，神带来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啊、恋爱、雅歌等等，你就得人如玉了。哎，你就得人很容易建立这个社区，然后在这里边你就可以跟他进入更深的生命的交流，所以得人如玉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在新时代情况下 IT 时代和疫情时代，我们啊，而且是互联网时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们可能不需要医病赶鬼啊，医病赶鬼，但是你有病还要医啊，有病还是要医啊，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啊，正经的有病该医的还要医的啊，有病还医。但是现在神那时候犹太人那个时候他没有现代的医疗医院，所以在关键的时候神用他的能力来拯救人的第一条命。但是神的真正的心意是拯救人的灵魂，很重要的啊，因为这第一条命的肉身最终呢总是要被剃掉的，要被不朽坏的成一个身体要取掉的。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灵魂和灵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有现代的医疗各方面的东西，所以所谓的医病的情况下是可以的。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理性时代、祛魅时代，所以医病赶鬼的东西啊，不像主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那个时代，我相信跟我们现在的一个属灵环境是不同的啊，而且人文医疗的环境也不同的。所以那个时候神来了以后的话，他就要面对人的灵魂出现的一些邪灵的攻击和肉身方面的一些软弱。啊，那是现在的不同了。所以我们得人如鱼的话，是直接更多的是进入人的灵魂的这个层，第二条命，然后带出第三条命的一个我们叫做种植生殖，然后带出的牧养。然后接下来呢，各尽其职，以马内利。什么叫做各尽其职呢？各尽其职的得鱼，然后我们以一个叫做云迁徙建立国度生态啊，建立一个真正的信仰家园，然后在信仰家的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抓手，这叫各尽其职。就是以弗所书在教会里的各尽其职，那么我就给它应用到现实。那应到现实就是每个人在神的伟大的一个信仰社区国度生态里边，然后我们找到自己发挥自己的恩赐的地方，感动你呼召的地方，各尽其职。你做 IT 的，你要在 IT 方面，你要带出见证，带出交流，带出装备，带出成全，带出彼此之间的相爱的一个切实的一种展现。如果你是心理学的啊，如果你是商科的，如果你教导别人如何有效的读书的，如何做一个很好的管家的啊，如何去恋爱婚姻的，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儿女的，如何教育你儿童的，你各方面的恩赐啊，你有艺术才干，你有各方面的，无论是文艺啊、摄影啊、绘画呀、还有 IT 方面的才干，都要找到一个抓手。如果一个人在国度伟大的这个土壤当中和 啊，丰富的生态环境当中，没有一个柳絮，没有一个松果那样的真正落地生根，真正的拔到一个地方啊，然后快速的啊能够扎根，那么你就成为柳絮人生，就是神的国度，神的真理啊，我们建立的这个社区再丰富，再实在，再尽手可得，垂手可得，再啊所谓的叫做近水楼台，你也得不上。最后你就成为一个柳絮扶风啊，啊柳絮什么，你就成为一个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就成为柳絮，成为小清风，你就成为那个水中月，最后它不实在啊，它不实在，所以叫做各尽其职，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都有一个抓手，都有自己的社区，都有自己去装备去传递关爱的对象，同时在借着这个机会也得人如玉啊，传福音。所以我们现在的福音和管家的恩赐是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在贡献你的才干去帮助别人啊，去栽培别人，去教训练别人的时候，你已经跟他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时候他的灵魂已经向你打开了窗口，这个时候你要趁机而入，乘虚而上，然后你要把福音带到他的心田里面，这就叫得人如玉啊。我们以后的福音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国度的文化的这种所谓的论坛啊，所谓的圣泽云讲坛呢？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圣泽的云大学呢？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各个学部学院呢？为什么要读各种读书社呢？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精益创业的一个本钱和本能，借着精益创业，你能够带出得人如得鱼的一个所谓的啊，你得有抓手，你得跟人有近身的这种可能。现在的孩子都是碎片化的，都不愿意说教啊，都愿意消费在一种游戏和 YouTube 和互联网上，所以你借着这个机会呢，你就可以得人如玉。所以我们现在可喜的是在雅歌啊，是在儿童心理学，是在许多方面，我们有的弟兄之体，我们已经可以说短兵相接了，已经深入敌后了，已经夸夸夸已经建立好多连接了，而且他们看到了跟交通过程当中，有的是啊没有信主的，有的是生瓜蛋子半生不熟的，有的是小牧者的，有的是已经被拆派出来作为传道人，作为建立教会的。所以当他接触这些人的时候，发现有的是同道者，有的是被牧养者，有的是真正的传福音的对象啊，然后有的是同道，就是切磋的对象，带出我们共建家园的一个心智。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已经走得很深了，很丰富了，已经走了好几步了，落下你几条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进入直起之罪，最后呢你会形成你的人生的价值。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有你贡献的价值，有你喜悦的人，人别有喜，你有喜悦你的人啊，你对他们有真正的贡献，有影响力啊，你能够有一种真正的我们叫感染力的这个东西，大家也非常的啊亲入一下，就是彼此之间都很舒服。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就成功了一半啊。你说明就是人有很好的朋友，很好的社区，很好的一个圈子的人，而且大家啊有点小的志同道合的东西，谈得来的话，这个是何乐不为？这是互联网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和馈赠。如果我们在这里边又能传福音，又能获得永生的价值，又能做出金银宝石的工程，又能啊容神一人，那么你就在永恒当中，在神那里边，你就为神所用了，你就成为一个走天道的人，你把你自己走天道越来越喜悦，你把别人也带到这条路上来，那你不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人吗？啊，那简直是好的无比嘛，对不对？所以最后一句话叫以马内利，就是你各尽其职啊，不是沉湎于自己的小的极客的啊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怪才的一些东西，不是这样。你不仅仅是极客，你把极客的一些东西带给大家，同时你还在属灵方面也是一个极客，你把人的灵魂带给神，所以让神的生命运转在你的社区里边，让神的原则运转在你这边，让神的秩序运转在你的社区里边。啊，这就叫做德国了啊！不仅德人，而且德国了，而且德国的最大的根据就是让所有的人得神，就是你为神德国，然后所有的你的朋友、你的社区，让他们得神，以神为乐，这就是传福音和施于足下。那么我们背诵的圣经啊，就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啊，就这么一节圣经，圣经里就这么一节圣经谈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信息。他说你们这小群，一小群人啊，一小群人，然后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悲观， 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呢不叫做悲观，但是呢他多少还是有些 concern 啊，一些关心啊，一些甚至有些小的忧愁啊等等，不要惧怕啊。这里边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我们奉差是要养成神的这样一个美意，所以我们是美差啊。什么叫美差呢？因为我们虽然是奉差的人，但是奉差以后不是快递小哥啊，奉差啊，作为一个差者啊，然后把这个给你了，然后拿一点点佣金而已，而且很辛苦，无论是冬年啊，无论是酷暑严寒呢，还是三九伏天，都得要啊骑个车咚咚咚咚咚啊。新加坡现在这疫情有很多的什么这种快递小哥呀，很辛苦。中国现在都是摩托车化了，新加坡还有我想至少有一半人还是自行车化，不到一半人是那种电瓶车化，这非常辛苦了，非常辛苦。他辛苦完以后呢，他就把你订的然后这个商家给的，无论是饭呢还是什么东西给你就完了，他拿不到什么。但是神就差派你去的话，你接受完以后，你就得国呀，你得国，你就跟主同治啊。就是成为共同治理的这样跟君王一同治理，这个可不简单。这就好像有点有点那个这个清朝入关以后的跑马圈地啊，你去啊，这奉差派名义上是圣分差派者，然后你骑着马跨界，最后呢就变成你的了，你去经营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不简单，这个抗日战争有些接收大员到地方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伪财产，都是接受完以后很多的成为他自己，当然那是也贪污了，这个只是类比，我要把那个精髓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差派我们的美意是要把国给我们，我们奉差不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你不要愁眉苦脸，这是一份美差，而且是上好的美差，因为你要享受神的国啊，就像耶稣说的，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你在小事上忠心，来啊，我要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你，来吧，跟我治理的国，我要给你五座城、十座城啊，你要跟我一起享受主人的快乐，而且一起治理主的国家。所以我们自省啊，要做这两件事，一个叫单于琐事。什么叫单于琐事啊？每天背经了吗？读经了吗？祷告，为什么祷告会又不来？哎呀，这样的琐事，这叫做欲有养欲，但是呢没有差啊。这些事的话，到关键的时候不是干粮啊，这还不是干粮，真正的干粮啊，真正干粮叫做天国大事。你要做天国大事，主耶稣基督为此而来，圣灵为此而来，教会为此而生，然后人类就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圣养众多治理天国大事，天国管家。我们最终也要担负这个使命，完成这个职责，带出这个恩赐，同时接管，带出这个时机。如果没有这个时机，没有这个能力你成熟不了的你是纸上谈兵的，你是纸上的养兵千日你是永远没有被用的那一时那是非常难过的事。记住啊，天国大使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天国大使得人得地得国，不光是得人。有的说天国大使我要来给你送福音单张，给你信主，信主了，哈利路亚，信主了，完了就完了，交托给神了。不是这样的，你要把他门徒化，然后要让他的所有的恩赐各方面的东西要给神所用，要转脸，要扭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弯，就是彻底转弯的意思，要把你的恩赐你的东西然后以主为大，尊主为大，奉献给神国度，让神的生命和秩序灌注你的生命、家庭和你的整个的朋友圈，你整个的社区，要以马内利成为一个众人同享的属灵的好处这叫天国大使，天国大使。你否则的话，你叫做天国套路你是天国跑龙套的，到那儿啊弄完了回去，你是旅游者。你所谓的短宣，你不是奉差派，你是一个旅游者，你是一个受训者，你还不是差派者。差派的人是要得人，得这个产业，得这个地。地是什么呢？现在就是产业，就是你的才干、你的技术、你的影响的人、你的家庭、你的小组、你的社区、你的园地你的家室，必须要这个，你要得完以后，你要得他们的产业，然后最后献给神，然后得国。 神的国就透过你恢复了。最后我倒是联想到，不得不想到当时英国的一些考察的一些舰队的那些船长，像库克船长啊，像什么啊，还有啊哥伦布这样的人啊，麦哲伦哥伦布这样的，这些人代表着天主教，他有很深的天主教信仰啊，有国度的福音的使命，同时又受到深受天主教的这样的影响的一些国王啊王后的这种影响，他们送差，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方去。有的人说麦哲伦去运动啊，包括这个哥伦布去运动，就是两个使命，一个是当地的香料，一个呢就是福音啊，就是福音，就是当地的灵魂啊，就是两个。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啪把旗子一插，宣告这是守护天国的，这是守护天国的代表啊，西班牙国王王后的啊，这片土地我现在宣告已经属于啊西班牙国王了。王国了，他是这样的啊，就插旗去的，这样，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国的概念，到一个地方，他有天国的大使，这一片属乎神了，属乎天主教，都属乎基督了。那么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传的福音的话，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深受魔鬼的这种搅扰和欺骗。我们以为一个人口头任性就完了啊，任性信不信了，信了啊，哈利路亚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啊，这只是一个信仰的开端啊，就像一个还不是一个婴儿的诞生，只是一个受精卵的植入，那以后的保胎呀，以后的各自的检查呀，分娩呢，以后这孩子长大成人呢，这整个都属于神的家，就像一个孩子在你的家里面说怀孕了，那么爷爷奶奶整个家族的人是不是要保胎，是不是要整个的围绕这件事要展开一系列的动作呢，然后这个孩子才成为健康的婴儿的诞生啊，然后健康的少年长大呀，长大成人才能成为我家族的一个成员呢，以后他出去荣光耀祖啊，代表我家族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这一个孩子说哎呀怀孕了，怀孕就完了，那他最后长成什么样，你怎么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有啊这种荣光耀祖啊，我们对于就是后嗣繁衍后嗣，要成为这个人丁兴旺啊，同时呢这个每一个人的成法叫做人才辈出，一个家族人才辈出，成为一个真正荣耀的大家庭，我们要成为这样的啊，对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养育，看待我们的成才，看到我们的差派，一个孩子成大了，他一定在某些方面要谋差事的啊，要荣光耀祖的，一个孩子再聪明智慧再高，整天的啃老腻在家里不出去工作啊，这是不行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回应诗歌就是归主道归主怀抱啊，归主道归主怀抱。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感谢赞美你的保守，让我们继续的思考整个的差派在你国度，在被罪玷污以后这个世界他所占有的位置，不仅如此，在生生不息的各界都有你工作的符号，都有差派的原则，让我们看到这差派的东西实际上是底层的一个共向的东西，让我们深知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拓展你的国度，带出新生命啊，植入罪人的心田，我们同时还有建立你自己的国度的社区，得人如玉，同时还有建立真正你国度的产业，以及带出你国度的真正的恢复和荣美，国度的秩序，你这个生命的运行，以马内利的真实的临在存在啊，你的帐幕在人间，真正的让我们享受以马内利这伟大的一个福音，就是这样。我们很多的弟兄现在忧虑是我们现实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产业，感受到国度真相的丰富，感受不到生命的改变等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啊，不是所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完全的按着你的牧养，你的教导，一个全备的牧养，包括差派的牧养，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带领。所以你要问我们很多的驾驶，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到底差派什么他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样就现出了一个很大的尴尬，以及以为差派是个很狭隘的很短暂的事啊，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了啊，我们必须反省在神的面前，特别的好
好反省。当我们的子女长大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子女选什么专业，也不知道为子女怎么铺设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和机遇，不知道这在儿女当中在拆派过程当中的必要性，所以我们是两眼一抹黑。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带出一个真正的忠心良善的管家，一个天国的大使，恢复神国度的这种钦差大臣的。所以这样以其昏昏神昭昭，就带不出这样的一个天国复兴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我再次的在你圣宝座面前恳求上帝天父恳求圣灵保惠师你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带出主耶稣基督奉差的身份，带出主耶稣基督宣告福音，真正一病赶鬼，真正拯救主属乎你的人，掳掠那掳掠者，带出你国度的雏形，带出你国度的一个开端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奉差者的这个样板。我效法基督，要效法他作为一个奉差者所带出的伟大的样板，伟大的工作。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一类姊妹。
好的，感谢主，